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博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他说想请教神父，我们身为教友的，如果离过婚的人呢，可以当教会的干部吗？来服务教会的工作吗？离婚，我们先这样子讲好了。离婚的情形，其实国家的这些相关的处事都一直在做统计。那说什么亚洲第几啊，排行第几啊，然后居高不下等等的。现在啦，我现在没有立刻去查说什么有关于这个数据。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真的很可能就是十对结婚就是可能就是六对离婚。好，这个数字可能不是正确的哦，不过我要说明的就是很高的意思。那在欧洲也好，也是不一样的情况，可是离婚是一直有的问题。那其实说实在，离婚不是什么喜事，离婚是很痛苦的事情，有些是一些很让人一说就很难过的事件发生在两个人关系中，没有人想要让自己这个恋情这一个婚姻就出现这样子的结局，这是令人伤心的。好，除非你是很奇怪的想法，你说你结婚就是为了离婚，还是不然的话，基本上每个人要步入婚姻都是经过长期的考虑，也是好正常来说，然后我说是正常哦，不是说那个什么贪玩呐、还是说有一些原因等等的，没有，我说的是真正哦，真正自己要选择步入婚姻的人呢，做了很多的反省、家庭的沟通，那也做了很多的责任跟能力的培养，大家都是一片好心，那走上了婚姻之后，很愿意说在一个家庭当中要带领大家，要带领孩子，要让这个社会呢，因为有我们这个家庭呢，能有更好的贡献。所以在这样子的好的善念跟动机之下呢，又加上在相爱当中的这个美丽的故事，其实最后以离婚收场是一辈子的痛。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记得这个曾经离婚的这个人事物。那这个不是一两天就没事的，它会永远在我们心中，因为那是一个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先说，处在离婚状态跟现在边缘当中的朋友们，包括教会的教友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故事在。我们首先要一个态度，就是不可以轻易的妖魔化这些走上民事离婚的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不同。那有些例子就不用说了，什么长期家暴啊，然后出现了骗婚啊等等的，我们就不说。很明显的呢，很多的离婚的人呢，处在极易难以形容的状况当中，而且没有人想要让自己走上这一步。所以我们身为这个教友也好，还是所有的人，我们跟这些朋友正在面临离婚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离婚而处于这个很伤心啊，或者很疑惑，说我还能够到教会吗？因为提问者问的是我们身为教友的，所以他的范围是限定在教友内。我就先不讲就是非教友，就是一般市面上都有人离婚，这个我不说明。我说的是像教友的话，那种伤心啊，说我还能来教会吗？这种伤心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接纳的心来跟他平起平坐，跟他往来，不要有任何歧视或者是伤害的言论要来攻击他。他走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你知道或不知道，没有人愿意自己好好的一个婚姻的处境变成这样的结局，所以一定要有同理心。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福音中接触不管是罪人啊，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他没有用那种拒绝的心，即使他知道法理何在，他知道他也没有修改过任何有关天主的法律，并没有。包括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耶稣就是一个很代表坚定答案的人，可是哦，这没有影响耶稣对他们 所给予的爱跟那种接纳。耶稣仍然是爱着罪人的。所以我们要先说明一个原则，我们厌恨罪，但是不厌恨罪人，因为罪人跟罪是可以分开的。罪人作为人本身，这个人他是天主的肖像，他都值得被尊重，这是永远的。就像我们天主教会说，他就算出生是断手断脚，一样是天主的肖像，不可以亏待他，不可以因为他是出生没有一个嘴唇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要把他杀掉，不可以。不管他有没有社会生产的功效，有没有出产力，他是不是躺在轮椅，他躺在病床，他是不是久坐轮椅，都不会因为他这些外貌、年龄、肤色任何的改变而减损他一分一毫的天主肖像的尊严。所以你看天主教为什么从人出生到死，我们护卫在肚子里面的婴儿，护卫在肚子的胎儿，我们也护卫在最后一刻还在呼吸的濒临死亡边缘的人，我们从来都不会什么呢，人工的方式让他死亡，也不会人工的方式让他流产。我们对生命的存在是这么样的清楚的给予尊重，因为任何一个生命，不管他现在的形式到什么阶段，他都作为一个生命本身，作为一个天主肖像，为人本身呢，他有不可被侵犯的尊严。哦，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个部分。所以同样的，一个罪人也完全不可以被我们投以一种他已经是毁灭了的一种被诅咒的人，一种边缘的人，不可以这样。可是对于所犯的罪，确实要很清楚，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慈悲哦，依靠天主，所以呢我们的道德判断标准都是搞不清楚的。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说啊，可是他很可怜啊，可是他很努力。没有，天主教的这个伦理的这个看法呢，他这个系统呢不是这样子的齁。好，所以呢我们还是很清楚，还是很清楚。法理情里面的法呢跟理呢还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好。只是同样呢，就不代表人要被别人给歧视或者欺负。好，所以我再次说，犯罪的人跟所犯的罪两个是分开的两个概念。虽然是这个人犯的，没错，可是对于这个人你要爱他，但是对于这个罪你要拒绝，你要辅导他，帮助他，带领他，陪伴他，接纳他，让他能够脱离罪。我们人应该是要互相帮助。好，但是不可以恨这个人。好，所以我再次说，我们对于这样的朋友弟兄姐妹要非常积极可以关怀，不要用那种异样的眼光，好，千万不要，好吗？那再来，我们现在就讲进来这个问题本身。我们身为教友的，如果离过婚的人可以当教会的干部吗？来服务教会的工作吗？答案是要看状况，要看状况。如果你的想法是说不可能，天主教呢我们就是很清楚，离婚的人就意味着不能领圣体，就意味着不能来教会服务，就意味着不能当教会干部，只要是离婚的人。好，那我要说这是错误的哦，这个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哦，这是错误的。没有所谓的离婚的人就不能领圣体，没有这样的教导。我再次说，没有这样的教导。好，所以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来，我们先说谁可以领圣体。领圣体是属于没有大罪的人都可以领圣体，对不对？有大罪的人一定要先办和好圣事，或者危急情况下先发上等痛悔，然后领圣礼之后呢，尽快找时间来去做和好圣事。好，那这样子这都可以，总之不要带着大罪领圣体，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很好的提醒，表示我们每个人面对基督圣体呢，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你的灵魂已经被罪恶给堵住毛孔，都快死掉了，这个时候整个人的机能很差的时候，就算给你 一个很好的保养品，你整个人都没有状态去接受它。有大罪的人领圣体也会像这样子，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我们的罪给整个跟天主的关系很糟了。这个时候你如何有那个体力来，你知道连医院的这个护理人员医护人员都知道，药要在一个人身上发挥效用，也要靠这个人有能力接受药的效用，你知道意思吗？一个人一坏惨的时候给他一些药，他也没有反应的，他对药没有反应的。好，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天主的恩宠是无限的，他超越的没有错，但是他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要接受天主恩宠的人身上的话，那这个无限恩宠也不会发生效用。问题不是出在天主，是出在这个人，是出在这个人。就好像我拿一杯水说来来，我拿一桶水说来，谁要喝水，来把杯子拿出来，我要倒给你。结果呢，不管你拿的是圆杯、方杯、菱形杯、两个连杯，随便你，有容器都装得下。可是如果你说我没完全没有杯子，那怎么倒给你呢？还是倒的杯子完全有破洞，一倒就会漏下来，那完全你就喝不到水。大罪的人就像这个情况，所以就算恩宠来了，你本身的容器没有准备好也是没有意思的，所以等于说也等于零、哦、就等于没有、哦、效果就很有限了。所以好，所以我们要说清楚，谁不能领圣体？不能领圣体的就是有大罪的人。所以呢，有大罪代表什么呢？代表很多情况下你都可能是不能领圣体的。比方说你犯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罪，你杀人啊，然后呢你存心呢欺骗，有明知故犯啊，然后欺骗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好、哦、还是说你这个偷人家的东西，然后呢整个人、哦、我现在都是举比较简单的例子哦，十诫里面明知而故犯哦，真正这些，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大罪在我们的灵魂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跟天主表达我们的忏悔，来回归他，回到生命的根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呢处于一个大罪的情况下，我们就没办法领圣体。所以谁不能领圣体？只要没有大罪，只要有大罪的人都不可以领圣体，好吗？先告解再领圣体。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一个人离过婚是不是等于他犯大罪呢？答案是没有，不一定。离婚本身，我讲的离婚是民事上的离婚，民事上在法律上做的离婚，在天主教会的眼光中是没有效用的。也就是说，在人间的法律上，我跟你呢做了民事的离婚，对，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了。可是在天主教会的眼光，在信仰的眼光上，我跟他曾经是合法而且有效的在教会内结婚的话，那我们两个是永永远远的夫妻在天主面前。所以这时候呢，就算我们民事是离婚的，你们还是夫妻关系。所以呢，你们仍然什么呢？就形同一个没有离婚的人一样，即使你在民事上已经离婚了。所以一个人用民事而离婚，不代表他犯了什么大罪而不能领圣体，没有。因为这些人间法庭做的这个离婚并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都还不是罪哦，都不是罪哦。你顶多可以说啊，我好可惜，我自己想忏悔，我说我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我自己也很多方面有我的软弱，我没有尽这样子的一个，我承认，我不要一直怪别人，我不要一直怪对方，我也承认我也有我的不足，所以我为这个事我愿意去和好圣事齁、哦。可是呢，并不是因为你做了民事离婚就你必然是罪。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你的太太长期打你，你是饱受太太家暴的男人，所以呢你常常被打，真的是生命危险的哦，因为太太的状况是很不一般的，迫不得已了，你真的也为了保护孩子，然后你做了民事的离婚。好，请问你这里到目前为止你有犯罪吗？完全没有，你们还是夫妻关系，只是民事上做了这样子的。好，到了什么时候呢才会犯了大罪呢？那就是 你再婚的时候。听清楚哦，如果我跟他之间他没有过世，或者是因为天主教的婚姻有效是在他你跟他都还活着的情况下才有这个关系的这个约束，如果一方过世了，你就没有婚姻的约束了，就没有婚姻这样的范例，一个范围要来什么呢，你必须有一个范例内来做事情，就没有这个了，对方过世的话。可是如果对方没有过世，而且你们曾经是有效合法的在天主教会内结婚，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虽然是民事分离了，你们还是夫妻，对不对？对。然后呢，后来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又再婚了，这就形同是什么呢？直接否定了原本有的这个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白话一点，天主赐予我们两个的婚姻关系还没结束，我就直接在这之间有了一个外人，并且宣称他是我的合法丈夫、合法妻子。这个时候就等于是你用新的婚姻关系来取代你本来在天主面前还是有的婚姻，所以这时候呢就犯了什么，就像是形同有婚姻之外的另一段关系一样的，属于第六戒里头的罪。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明知而故犯的话，注意哦，明知而故犯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处于一个大罪的状况。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处于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竟然有大罪在身，那什么呢？我们呢就不可以领圣体，因为原则是有大罪的人不可以领圣体，是这个，不是因为离婚本身，不是因为离婚本身。好，所以换句话说，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被太太长期打，然后很严重，我必须结束这段的婚姻关系，我用民事离婚，离了之后呢，我如果还是保持单身，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带小孩，我自己的部分哦，我不能管对方，我自己的部分做得好好的，还是这样子的，都没有什么再婚跟别的关系，都没有，我就是好好的这样自己，他还活着，你还活着，你们还是有效的，但是同样的，你自己这样生活，你们都分居了，都没有住一起了，可是你还是自己这样的话呢，那你完全没有任何罪啊，你完全没有任何大罪，那怎么样呢？你完全可以领圣体，你可不可以当教会的干部？可以。你可不可以服务教会的工作？可以，好吗？因为你没有大罪。好，所以我再次说，重点不是离婚会带给你不能领圣体，这是错的观念哦，教会没有教导这个，而是犯大罪的人没有办法领圣体，这才是核心。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有婚不离婚，任何人有大罪都不能领圣体，不是只有说哎，只有那个婚姻的事情上面的人才、没有啊，平常你有别的大罪你也不能领圣体啊，搞不好你跟那个有离婚的人说你不能领圣体，就你自己也不能领圣体，因为你自己有大罪，你没有办过告诫啊，所以不要简单这样子分哦，教会是有它的分法的。所以真正不能领圣体不是因为离婚本身，而是因为有大罪。那什么是有大罪呢？如果我离婚后我们之间还是有效的关系，但是呢我又再婚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就等于呢违反了我的婚姻，我等于呢形同第六戒里头的情况，那我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的话，那我呢就不可以领圣体。好，那你可能会延伸提一个问题说，哇，那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情况下是这样子诶，我们那个夫妻关系实在是非常不好啊，我们真的是分开了，也民事离婚了。然后呢，我们民事离婚之后呢，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民事离婚了，我们现在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要照顾小孩，小孩太小了啊，我们还是要照顾他，所以我有了另一个关系，有了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也有我们就有变成一个家庭了，这样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还是要顾小孩，那我们处于这样的情况，那这样怎么办呢？有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等等等等的。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早就是教会一直被问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有相当的这个说明跟解释。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天主教教理，我想我们这地方做一下回答。好，天主教教理1649条，我这边直接念哦。1649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种种原因，离婚的同居生活实际上 诶，对不起，我念错，我再一次。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种种的原因，婚姻的同居生活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好，我打岔，就包括比方说刚刚讲的，说你都被挨打，然后呢，完全不可能同居，不可能了。这样可能，比方说对方直接严重的抛弃你，你根本不可能了，他连让你回家都没有了，实际上不可能。好，这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准许夫妻分居。好，这里有1649，也就是停终止同居的生活，好，分居哦。但是夫妻在天主前仍是丈夫和妻子，好，他们不可与另一个人结婚。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呢，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彼此和好。基督徒的团体呢，也应该帮助这些人以基督徒精神生活，也就是说，教会啊，弟兄姐妹，面对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要特别关心，持续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度过这样的难关，不管成功与否，和好与否，多么难，要帮助他们，要有那种真的是互相帮忙，你的事是我的事的这种关心来去扶持。你要知道，在这个情况下的人是很艰难的，非常艰难脆弱的，内心的害怕，内心的担心等等的，你不能说啊，那是你家的事，没有，要去关心他，帮助他，以你能做的来关怀他，为他祈祷等等的，帮助他们和解也好。好，基督徒团体应该帮助这些人以基督徒精神生活，忠于他们的婚姻关系，因为那是不可拆散的。好，1650条，今天在许多国家里，不少天主教徒按照民法办理离婚，并依照民法再婚。好，这里现在讲到是有关这个民法的，民事的哦。教会由于忠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马尔谷福音10章11到12节，坚决认为，如果第一桩婚姻仍有效的话，好，我指的婚姻有效，就是包括说对方还活着，并没有死。不然第二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你们两个呢，被证明，教会的法庭证明为什么呢？你们两个的婚姻是无效的，是无效的。好，或者呢，就你们两个婚姻无效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的婚姻其实不曾存在过，可能是曾经有一些疏忽啊，就这么样的，表面上是都结婚了，在教会内，可是其实有很关键的要素跟要件是缺乏的，所以没有达到客观上结婚的这个要件。因为天主教的结婚是有一定要求的要件，缺了这些里头的要件呢，你是没办法有效结婚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经由教会法庭的查证，认为你是这样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宣告你之前的婚，你现在的这个婚姻其实不曾存在过。所以也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说，你们其实并没有有效的婚姻在身上，好，是这样的情况下，好，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或者是说另一种情况，就是教会呢，就是博多禄特权啊，保禄特权，来针对一些特定的情况呢，来予以什么呢？予以解除，予以解除。这是一个特定的情况，为了保护信仰的原则上所有的一个特别的部分，我们这里就现在就没有说。可是呢，如果呢，第一桩的婚姻仍然是有效的话，我现在就不讲那些刚刚讲的，我们现在说的是真的有效的，好吗？真的有效的话呢，那便不能承认新的婚约有效。好，所以如果离婚的人依民法再婚的话，客观上他们就是违反天主的法律，只要这样的情况一直存在下去，他们便不可领圣体。好，所以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教会的这个教理。接着呢说，基于同一个理由，他们不能执行某些教会的职务。好，那这个情况是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直处于大罪，很明显的，那我们当然不能领圣体，因为有大罪的人就不能领圣体。好，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持续这样，我们没办法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所以持续处于这样情况下的人呢，是不适宜担任教会的某些的职务。这个职务有宽跟广，你看像提问者说，可以当教会的干部吗？可以服务教会的工作吗？这个可大可小诶，工作，什么叫工作？扫个地也算工作，对不对？帮忙换卫生纸也叫工作，那这个不能做吗？ 应该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可是有些工作很关键啊，对不对？比方说我是这个婚姻家庭工作里面的带领人，对不对？还是说比方说我有假设啊，我有一个严重的性上面的成瘾跟问题，我的生活都打理不起来了，我处于重罪当中，就沉迷在这个情况下，我根本没办法改变。这时候又让我当堂区里面的什么呢？可能是贞洁或接触什么青年贞洁教育里面的负责人，那这个很显然不妥啊，因为我的情况没办法成型好这个职务所带来的招教跟他的使命，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会不适宜，不代表说要排挤这个人，而是很明显，我举这个例子我们就很明显可以知道，比方一个人他长期都有偷钱的习惯，他就是看到钱一定会偷，那这个时候你安排他去管钱，为什么？对不对？所以持续偷窃处于大罪状况的人的话，也没有悔改这样的人，他适合来当教会的这个服务一些特病钱财，当然是不适合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也不是说歧视这个人他有这个金钱的使用，而是有客观的要问说你能不能够胜任这个职务，所以我们必须去明确看说教会他这个目的呢，他不是要好像排挤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他很可能不能管钱也不能够当这些，他还是可以做别的事，他可不可以来教堂扫地，感谢天主他很愿意为大家的这个环境来服务，我们要感谢他啊，对啊，比方说他可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帮忙列印啊，然后帮忙打字，堂区的什么堂训啊，他帮忙打字，哦，这个都可以啊。所以你说服务教会的工作，哦，这是有的，一定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范围很模糊，对不对？如果你说什么都不能的话，就等于说他处于这个情况下，任何教会东西都不能碰，那都不能碰，这个确实没有这样子，好，没有这样。所以呢，天主教教理也在这里写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不能执行某些教会的职务，注意他不是说他们不能执行一切教会职务，没有没有，他是说某些，好吗？某些跟一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再次说不是所有都不能哦，所以千万不要这样讲说他是不要说离婚的人就不能做教会的工作，不一定，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再婚，而且你就算他是再婚的人，你还要问他是不是前面那个婚姻是真的是已经无效的了，可能被教会宣判啊是无效的，或者是经由这个教会的来做这个解除是特殊的情况呢，或者呢是什么呢，或者呢是对方已经过世了，好，如果是这些情况下，那他现在再婚没有问题啊，那他可不可以在教会服务更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没有这些情况，他本身就是还是第一桩是合法合理的，还是有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有的情况下，那现在要再婚甚至还有孩子，那就变成什么呢？处于这个情况下，那教会说得很清楚呢，不改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客观来讲，那这是一个大罪的话，那他就不能领圣体，然后客观来讲，他如果持续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当然他不能执行某些职务，因为某些职务他都很需要有好的这个什么呢，贞洁与婚姻之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跟他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是会有关系。好，那我们这边就不讲说什么啊，可是他离过婚，可是他还是很有经验啊什么等等，我们就不讲这些，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广泛通泛的标准，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要回到那个原则。教会的这些机制其实就是要保护，他的用意不是要随便限制谁，他是要保护。有些真的有这样情况下的人，他还有自己的婚姻跟生活状况还没有调理好，你需要那么急的就让他做某些服务吗？有时候我们教会也要反省，我们一些堂区可能我们很习惯说好多工作都要服务，所以一直叫你服务叫你服务叫你服务，所以你每天都在服务，问题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如果他自己的灵性的情况处得非常糟，你确定你还要叫来服务吗？他来服务的话，有没有可能他在里头更混乱更受伤？有可能啊，他可能很需要一些时间来毕竟要信仰上要进修，可是我们只因为一直强调说服务就是好的，所以都忽略了他有这方面的需要，那这样子的话说到底他也不会得到什么很好的成长跟帮助。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可是他在服务的过程中会慢慢改变啊，这个也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想，如果我们自己将心比心，我们自己 现在处于一个信仰很混乱很混乱的状况，那我自己呢又一直被要求说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的时候，请问我这样服务会有心吗？很可能我在服务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别人这样子邀请我，我不好意思拒绝，我必须做。可是你说我会诚心的服务吗？很可能我怀疑很久。那在这个情况下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很有可能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其实我没有给自己那个时间跟需要的帮助来让自己有所成长跟更新，而我自己这个部分都还没有做好，然后我积极的处于这个里头，于是我又忙昏头，到时候我可能出现信仰的危机，可能我以为说我的信仰就是要做给别人看，久而久之我就很厌恶这个信仰，我就也不要祈祷了，因为我觉得信仰就是做给别人看的，那这个观念一下去了之后延伸的后续就变成我没有信仰的热忱了，到最后就变成我直接说我不来教会了，对，因为教会就只是一直工作而已的。所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去杜绝这样的情况。不是每个情况的人都适合一定要服务，他也很可能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赞美天主，这也是很好的，了解吗？每个的状态我们要用智慧去看他，要用智慧去看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回过头来说，所以有些人他这样他不能执行教会的职务啊。好，那这边继续说教理，说忏悔圣事的和好也只能给予那些悔改承认自己破坏了婚姻作为盟约和忠于基督的标记，并保证自己在完全敬意中来生活的人。好，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很有意思，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所以呢这些人如果说他已经什么呢离婚了又再婚了，然后处于这种情况下，好，那他能不能透过忏悔圣事来达到和好呢？当然是有可能，对不对？但是要注意，教会说忏悔圣事的和好也只能给予那些悔改承认自己破坏了婚姻作为盟约和忠实标记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已经发生的冥婚啊，这个冥事再婚，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理由，他真的没办法回去了，可能他曾经想说要照顾孩子啊，他就是现在必须，他就是有些原因啦，他变成他还是要有另一个家庭。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要去忏悔，你可以忏悔，但是要忏悔，既然忏悔表示真实的悔改，那等于呢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说我在这个点上面呢我有犯罪于天主，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对待我本来的这桩婚姻，这桩婚姻还是有效的，可是我擅自用我的方式呢来去破坏了这个盟约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先承认给天主说，天主我愿意忏悔，请你帮助我，请你治愈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祈祷，愿意改善这样的生活。好，那当然了，如果你还能回得去，有的人可能就回去啊，可是如果没办法回去，你的孩子都已经有了，有新的一家庭的孩子，这些等等的。好，那你真的做了这样的忏悔之后呢，而且你保证说你之后的生活都是完全在禁欲中，就是完全，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什么呢，我不会跟这新的家庭另一半有任何的性行为的关系，不会有任何，因为这个情况是说性行为只能在婚姻中，这个概念先成立。第二个，婚姻中代表什么？代表你跟你前任那个合法的关系叫做有婚姻中，可是现在你没有跟他一起，你跟新的人，所以那新的人我们不可以跟他有性关系，不可以有性关系。所以现在呢我忏悔给天主之后呢，我保持着说好，我就不会跟这个外人有性关系，我就是保持在这样的所谓的禁欲当中，那这样也等于我继续呢改了我的生活，忠于我本来有的这个婚姻里头的关系，直到什么呢，这个关系解除，包括可能对方过世了，还是有一天你们法庭宣判已经是可以了，还是你们原因走了这个保禄特权、博多禄特权，然后经由教会，好，那这样的情况，这些特殊情况，那不然的话呢，就以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生活继续持守下去。即使你们现在是有一个重组，都住在一起，名字也登记了，可是你们一直保持这样，也都没有在有禁欲关系中生活的人，那教会说这样的情况的人呢，那可以什么呢？给予忏悔圣事。所以等于是说这一类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真的要接受忏悔圣事，要为这个大罪给停掉，那我们要做一个相称的生活来面对，这很正常，所有人都一样嘛，我们是 你看醒察、定改、告明，然后呢这个痛悔，然后补赎，这个好，你看我们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发现每个人一定是定改了我们才去告解的，告解不是还没定改就过去，一定是要定改，有这个意志去定改，就包含要有客观的生活的改变啊。我曾经都会犯这样的，我现在就要有愿意跟相称的作为来帮助自己，这样才能以行动证明，不然一句话嘛，爱可以用嘴巴讲，但是爱能够行动会看真相等等的也是一样，悔改不是嘴巴讲，要有相称的行为，所以每个人面对忏悔深思都要有相称的行为来对抗你，来治愈对抗你本来的那个罪的地方。那在婚姻这情况下的人，那你要怎么去对抗这个情况呢？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嘛，所以我现在是有过这样的性行为，那我就不要嘛，就这样的意思。那我有这样的关系，我就不要嘛，就这样。所以以这样的相称来作为一个定改，来愿意并保证，那这样我们领和好圣事，这样才能领。这个不是针对婚姻的，这是所有人都一样，任何的罪都是要这样子的，是吗？都是这样，不然我根本就没有悔改，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完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不对？我假设说我沉浸在这个偷窃里头，我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还是一样喜欢偷窃，只是呢我也很喜欢去办告解，到我完全没有相称的作为对付的方式要来克制帮助我不要去再重现这样的情况，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同时要偷，我也同时要告解，这个情况的例子就很明显了。这样子的话，你去做和好圣事等于并没有带着和好的心，忏悔的心，那这样子并不会得到和好圣事的效果，所以这么做竟然效果是零，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同样的呢，教理在这个地方要告诉说，这样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既然忏悔圣事是真的要帮助你面对罪恶改变，那你就要从哪里跌倒懂得从哪里站起来，真的去改变一个客观的生活来帮助。好，那这样的情况下的人呢，齁，他完完全全在禁欲中，这样他经过了和好圣事跟忏悔的之后呢，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好，也都这样忏悔，他就完全保持说，我们虽然有两个人，但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的关系，我们就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就这样子呢。好，那你把这个状况请示你的牧者，然后你真的经过了严谨的推论，好，很清楚的呢，你没有这个大罪在身上 ，OK 的话呢，那你这个也回不去原因的时候呢，好，那你这个情况下，是有可能可以领圣体的，有可能可以领圣体的。好，那我照这个地方的说明就不再继续下去，因为这个也关于一些教会的一些比较新的就是文件，也在说明这些情况下的这个办法，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已经处于这种就是回不去。好，这些案子呢，情况真的是很特殊，有的就是当然不是每个情况都这样哦，可是有的是真的是到这样，他可能曾经也不晓得，也不知道说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呢他发现说啊，原来我们不应该这样，他也很认同，所以他真的改变了这个生活，然后形同这样，那他这样子忏悔，那他这样子的话，那诶，他这个情况下完全寻求天主的帮助，再继续在教会里面。好，那他既然没有大罪的话，那他就可以领圣体才对。所以客观就是这个情况下，他如果忏悔圣事了，他没有大罪了，那他就可以领圣体。这个原理是这样，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好，那你可能会问几个问题啊？你会问说，诶，那请问一下这个不好意思，那请问一下，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婚姻有不有效？我现在跟这个人的关系没有很好，我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那你刚刚讲那种几种状况啊，说可能另一半过世啊，然后可能是教会法庭宣判婚姻无效啊，可能是所谓的教会的伯多禄特权、保禄特权啊，来给予的这个宣布的这个婚姻的解除等等的。诶，那这个情况下我怎么知道我在什么情况？好，我要告诉你，这个是很专业的东西。你如果有这样的需要，比方你现在面临离婚的挣扎，你有一些事情，好，第一个，你告诉你的本堂神父，告诉你的牧者说，你现在面对这个情况，然后呢，你很可能会离婚，请他给予，说，神父，请给我们指导，好，指导，好，那如果你是已经真的明示离婚的，那你跟神父讲，说，神父，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要请求你给我这个指导。好，那如果呢，你现在呢，是你 整个离开这个，然后你也必须要去有新的家庭，或者有一些原因你已经是有家庭了，新的这个家庭了，那你要来帮助自己，要让自己呢、处在于是良心平安，就是真的按照教会的方式的话，你也是请教你的牧者说，诶，我现在很想要再结婚啊，我原本的这个关系是不可能和好了，也很多一些原因，是那你请教牧者，你说请神父给我们牧灵上的指导，好，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这样子好了，对方还在吗？对方还在，好，那现在的话，好，那你来告诉我一下大概原因是什么，好，然后看适不适合我们来给这个教会法庭来做裁判，哦 OK， 诶，真的适合了，听一听情况，有可能哦，可以，好，那就怎么样呢，请把那神父送上去这个文件申请给教会法庭，教会有法庭的，教区有自己的教会法庭，里面有处理这个婚姻事宜的，那这里头呢就会审查文件，然后呢去做他们的流程，这专业的流程，然后呢经由最后的宣判呢，如果呢诶答案的结果呢判下来就是诶你们是婚姻无效的，其实你们曾经是这个是婚姻无效的，好，那这时候你的牧者告诉你这个消息，你收到这个消息，那你就可以平安结婚，平安结婚，这都完全是按照教会的方式。所以天主教会是没有离婚这个概念，可是呢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状况它是有应对的办法的，所以再次说天主教是没有离婚的，可是呢它对于特殊的婚姻状况是有它的办法的，所以我才刚刚才会讲说有的叫做宣判婚姻的无效，那这都是经由教会用教会的方式，教会的法庭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现在听众朋友你处于这个情况下，你不要害怕跟你的牧者讲，而且你可以问问他说，神父我们想要这个申请可能是不是教会法庭可能会有婚姻无效，那你的牧者会帮助你，他会把这个案件送上去由他们来帮你。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慌，不要随意的觉得我没希望了，我遭天谴了，没有没有没有，你去做做看，教会的这个机构都是为了服务，为了帮助。好，如果真的是婚姻无效，真的，那你要平安的，平安的，齁。所以把这个情况让教会的专业来帮助你。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了，他以为说我离婚了，然后之后我要再婚的时候，我完全就是没办法了。其实不一定，不一定。这真的是不一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所以你交给教会，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就会随意的传说，诶，就不可能啦，然后一离婚的人就不能领圣体，怎么可能，然后呢就这你看其实都不对，离婚的人也民事离婚的人也可以有领圣体的情况，然后呢一个结过婚的人他离婚之后他也可以透过教会来寻求这些来得到最后发现是婚姻无效或者是婚姻解除。那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讲的，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就对于这类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回过头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身为教友如果离过婚的人可以当教会干部吗？看状况，也可能可以。那来服务教会的工作吗？看状况，也可能可以。好，所以你会去了解这整块，会去了解我把里面的过程跟原理呢交代给你，你会发现说这些制度啊它的背后都是要服务人灵，他是要服务灵魂，他要服务我们，让我们来看重婚姻的神圣，让我们来重视婚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面对一个关系的结束也用神圣的态度，因为毕竟结婚不是游戏，结婚是真正的恩宠，透过耶稣基督在你们之间所给的那个盟约，那个印记。诶，对不起，婚姻神我们不会说印记，应该说我讲的印记不是那个神印，我指的就是那个婚姻的印哦。这不是开玩笑，我知道有些在不同观点是直接认为说结婚就是形式啊，看你怎么想，可是很多种想法，可是天主教不是，婚姻真的是你我还有天主之间，它真的是个圣事，它是个 sacrament， 所以它有相应的措施来帮助我们很虔诚的很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也是天主教会最美丽的地方。我们认为这个人的相爱到结婚到生孩子整个家庭的幸福，这个事情 高度的反映天主的那个创造跟天主之间那种爱，非常崇高的一个示范跟见证。我们因为反省这些，感受到婚姻之中的这种崇高跟神圣，耶稣基督立为圣事的这个神圣，所以我们是用很感恩很谨慎的心来看待婚姻。婚姻圣事，它作为一个圣事，真的是非常大的恩宠，所以它完全不是没有任何的规范，很简单的好像想着，不是。你看为什么有婚前的准备，帮助你认识，你想想看，你们会变一体耶，你们会有孩子耶，分享天主的创造耶，这是多么崇高的经验，来分享天主在你们身上的工程。如果我们对天主的这种崇敬是非常非常，那你一定会很感恩的心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圣事，这是一个 sacrament， 这是一个圣事。所以教会透过这些机制是要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一个解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相关的问题啊，去寻求你的牧者帮助，那教会有义务照顾你现在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很艰难哦，那你不要害怕，天主与你同在，去寻求教会的帮忙哦。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不要把自己判为说，哎，我已经怎么样了。好，那如果你过去听过谁用这些其实不是教会的教导来告诉你哦，你现在听了这里，我这里说了，你可以有一个新的机会，用真正的态度来面对，好吗？平安的心，然后让教会来帮助你。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